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请继续收听《虽至于死》《谭月儿传》第40集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？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它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，
一起修订圣经。谭月儿研究中国方言与翻译圣经，学术天性流露无遗。可喜的是，士敦利·约翰也是这两方面的学者，他们一起切磋，一起琢磨。谭月儿在信中如此写着：
我们注意力的另一个焦点是修订中文圣经译本。我已经让你们知道我对马里逊博士译本的看法，而且我对这看法的肯定与日俱增。不但如此，就我所知，其他传道站的弟兄们也持相同的观点，也就是说，这个译本艰涩难懂。如果圣经作为传道的工具，我们就必须有一个完整的修订本。我亲爱的同工和我一直为这个理念在努力，我们每天播出特定的时间从事圣经修订。
1834年8月，麦都斯在巴达维亚出版《福音调和》，谭约尔决定延迟出版他的《马太福音》修订本之后，就一直盼望能有机会比较两人的译本，互补不足，以得一个更完备的修订译本。至此，伦敦会总部对他反映述职期间所提修订中文圣经的决议，虽然尚未予以答复，他却把握了与士敦利·约翰一起同工的机会，将他8年前的愿望付诸实现，一起外出传道。从马里逊抵达澳门，进到广州，在等待中国开门的36年间，伦敦会共拆出了24位中国部传教士，可分为两类型：学术型与实践型。前者如马里逊、米莲、高大卫、修德，他们注重圣经在中国文化中扎根，因此看重官话的传授与文言文的圣经翻译；后者如洪富礼、汤雅各等，他们接触社会大众，以直接传福音为主，因此力主闽南话的传授与浅显文字的圣经翻译，而兼具两者，在其间做桥梁的，以麦都斯与谭约尔为代表。谭约尔既重学术，又重直接布道，士敦利·约翰与他正是同一类型的传教士，他们每晚到夜市分发书册，探望家庭，个人布道，还上船对中国渔夫传福音。在信上他说：
几乎每个晚上我们都一起外出到夜市布道。我们在市中心有一所小小的礼拜堂，我们在那里传福音，分发药品，我们忙到不能再忙。我们已经分发了2511册的书籍，其中100册 分给了我们一年一度前去探访的一些船上的渔夫，另外分给了晚上挨家挨户受探望的中国人。我们计划固定的去夜市布道，直到整个市镇都被我们探望过。我们每天晚上探望三四家，谈话内容集中在信仰的题目上。星期五晚上，在夜市当中的一间屋子里，我们举行比较有秩序的崇拜，是用闽南语进行，由施敦利先生与我轮流正道。我们的会众都非常和善，会后我们分发一些膏油，因为中国贫困的百姓深受皮肤溃烂之苦。就这样，我们确信基督的道理在海外传扬开来，福音宝贵的种子广泛地播撒出去。我们最最渴望的是圣灵能加速在人心中的感动，使种子发芽长大。因为我们与百姓的接触完全不受限制，因此每次的探访都非常愉快。我们能自由地传播大好消息，告诉人神悦纳人的喜年。我们常常在探访后满怀喜乐地回家，他们总是热诚和善地对待我们，很少态度粗暴或者恶劣。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，上次探望他们后，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。
他们不止在星期五晚上有闽南语晚崇拜，星期日早晨有小型的主日崇拜，还有为中国信徒举行的圣经班，更奇妙的是每月一次的圣餐礼拜，由马来人、中国人与英国人共同参加。当然他们也一起参加传教士联导会。季破礼，季破礼自1837年至1875年一直在新加坡向马来人传福音，并牧养他们，直到离世。英美联姻的季牧师夫妇原为美国公理会传教士，因美国公理会撤离新加坡而于1839年加入伦敦会。开始的时候，施敦利约翰与他分别负责中文部与马来部。1842年，谭约尔加入他们的团队，因为资深而成为他们的领袖。每周三晚上，三个传教士家庭在一起祷告，还有一个月一次为事工的祷告会。同年五月，三人联名为诺斯成为马来部的同工向伦敦会提出申请，联名信由谭约尔执笔。此事虽然未成，三人同心合意的见证却是美好。1843年6月，马来礼拜堂举行献堂礼拜，谭约尔应邀正道，第二次有准备前往香港路过新加坡的李雅各正道。1843年7月7号，谭约尔与施敦利约翰启程赴香港开会前，分别给伦敦会写信，都提到马来礼拜堂新建完工，临别不胜依依。日后1846年，当伦敦会完全撤出新加坡时，季破礼仍坚守岗位，而终止与伦敦会的关系。伦敦会将槟城传教站所用的印刷机、活字与马六甲石刻印刷机、其他印刷设备赠予他，并以每年50英镑资助他的事工，而新加坡印刷机与设备则完全运往中国。季破礼对神的忠心与对马来人的爱，使他成为新加坡家喻户晓的马来使徒。1875年9月6号，他在主持会议中去世。18年后，马来礼拜堂举行金禧年感恩聚会，一篇名为《速写已故季破礼牧师》的纪念文在会中宣读。变动的时刻，1841年8月，谭约尔一家启程东来，开始第二任期。中英鸦片战争正如火如荼地展开，中国人莫不情绪激愤。1842年3月31号， 施敦礼约翰给伦敦会的信上提及新加坡华侨的情形。1842年8月29号，南京条约签订，中国允开五口通商，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上海、宁波。对于贩卖鸦片，传教士一致谴责，无不以此为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作为之一。1842年12月12号，伦敦会理事们开会，定鸦片问题为英国国家之罪，成为向中国人传福音之主要障碍。1843年，成乃新加坡教会史上一个变动的时刻，也是一个充满期待的时刻。伦敦会对华传教士都准备进入期待已久的神州大地。谭约尔对新加坡有所不舍，对中国却有着期待与兴奋。1842年10月15号，谭约尔在半年报告信中提到他对未来的看法，认为在中国领土以外成立对华传教基地的理由已不复存在。所有对华传教士一致认为应该去到中国，并且现在正是英国教会应该把握的时机。谭约尔在报告信中呼吁本国的基督徒说，
时候已经到了，每一个对华传教士必然感到他应该去到中国，因为教会长时间所祷告与传教士所渴望的时刻已经来临，他们都应该移师到中国境内去。过去英国基督徒经常发出感叹，他们说中国的大门如果打开该多好。我却常常要向教会解释，当神以主权开启中国大门的时刻临到，也就是教会责任加重的时候，因为教会必须响应神的主权。如今神已经应允了我们的祈求，所有对中国有负担的传教士也都满怀热情地要进去。为此我们向教会提问，我们应该进去吗？你们愿意像亚伦、像户尔托住摩西的手一样托住我们的手吗？你们愿意差派更多的传教士给我们吗？你们愿意为差会奉献更多的金钱吗？你们真的吩咐我们继续前行吗？我们此刻所等待的就是你们透过差会理事们对我们的指示。只要你们说当刚强壮胆，主你们的神必将这地赐给你们，我们就继续前行。我们一方面仰望云柱火柱在我们前面的引导，一方面也体会教会跟随神到怎样的地步。而最令人兴奋和喜乐的，莫过于我们就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，就是耶和华已经赐给他爱子的产业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无数黑夜里多少痛苦和无助，唯有寻找那份爱无处能满足。孤单痛苦绝望中，主爱光照我，使我回转归向你，活在恩典里。唯有你，唯有你的爱能满足我的心，唯有你的喜乐充满了